上兩堂都跟大家嚟到去講過，就是我今次回香港的一些經歷。回香港探親呢個嗰兩個禮拜嘅裏面咧，我除咗自己有自己嘅活動之外，我仲探咗好多香港裏面唔同嘅傳道同工啦，唔同嘅牧者啦，希望同佢有啲嘅交流。其實特別我好想了解一下，就係喺一個而家嘅社會嘅狀態嘅底下，世界嘅狀態嘅裏面，即係究竟我呢班嘅同工嘅牧養有啲乜嘢嘅挑戰？咁當然喺中間傾咗好多，佢哋亦都分享咗好多佢哋嘅挑戰。不過裡面也有不少的同工到最尾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他就問我，那你呢，你這段的時候在加拿大在溫哥華，究竟在牧養上面你又會遇到什麼的挑戰？他們為什麼這樣問呢？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心目當中，他們覺得其實溫哥華是一個好地方，是一個地靈人傑的地方，生活很安逸，生活很舒適，在這裡也不會有什麼很大的社會動盪的事情發生，所以 suppose 你應該在這裡牧養就應該容易得多了。但誰不知我跟他們這樣說，我說其實都不是，其實動盪的時候有動盪的艱難，但原來生活安逸都有生活安逸帶來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生活得太安逸了，太過舒適了，沒什麼事發生了，所以反而令到加拿大，甚至乎特別是溫哥華裡面的一些信徒，其實他們很容易就只是將所有的焦點放在自己每日的生活的裡面，他們很關心自己活得好不好，他們份工好不好，小孩學習讀書好不好，買不買到樓，車好不好換電車，但是對於信仰的事，對於屬靈的事，甚至乎對於上帝的事卻反而變得冷淡，越來越的沒什麼反應，甚至乎難聽一些講句也都越來越的冷漠。特別我想這個狀況就是在疫情之後就顯得更加明顯和嚴重了，兩年裡面沒有實體的聚會，令到其實很多基督徒以前當在這個 pandemic 之前明明是對於聖工很熱心的，對於教會的侍奉很投入的，但是完了之後來到這一刻卻變得越來越的冷淡。其實有時候我作為牧者的，我在他們旁邊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樣想，我甚至乎不太明白究竟為什麼他們會變成這樣。而最棘手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就是當一個人冷漠了，當一個人冷淡了的時候，其實你再跟他說些什麼，你再鼓勵他些什麼，甚至乎你怎樣來提醒他，其實彷彿似他都對你好像沒什麼反應一樣的，都是好像不動，好像沒有感覺的一樣。你知不知道有時候看著這個局面，我就想起當日以賽亞其實他是怎樣描述當時的猶太人。當時的以賽亞他就是這樣描述當時的人，他說那些百姓聽了又聽卻不明白，看了又看卻不曉得，這子民的心思變得遲鈍，耳朵不靈，眼睛昏暗。他说当时的世代那些人那些信徒其实就好像盲了的一样。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呢？经历了 pandemic 两年，其实都已经两年了，我们在回复这个实体聚会，但到今日为止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过去两年的生命到今日，究竟你在一种什么状态底下呢？其实你里面是不是仍然处于在一种冷漠冷淡的状态里面呢？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就让我想起我们今早上我们要看的哈该书。因为在哈该书的里面，他正正就是要处理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哈该先知他所面对的就是一班对上帝变得冷漠，对上帝的事变得冷淡的一班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其实你过去的里面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读过这个哈该书？如果你翻开哈该书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哈该书一点都不难读的。因为点解啊？一来其实哈该书得两章圣经嘅啫，咁所以好短啦。嗱，二来嘅时候就系基本上你睇呢两章嘅圣经，佢系由四段经文所组成，而每一段嘅经文其实佢都系紧接住下一段嘅经文，里面就系四段唔同嘅信息紧接埋一齐嘅信息，而甚至乎哈该将每一段嘅信息，神系几时话俾佢哋听，晓谕佢要同以色列人讲嘅，佢都写埋喺度。所以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因为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在那里读哈该的周记的一样。这四段的信息分别就在哪里呢？就在这四段，就是一章一至十五节， 就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一日，神就将这段的说话给个哈该了。然后去到二章一至到九节，就是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一号，就是神给哈该的第二段说话。第三、第四段的说话分别就在二章十至十九节和二十到二十三节，同样在同一日，就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神就将这段的说话来到透过哈该带给以色列人。所以今天的早上呢，我很鼓励你，不如你打开你自己手上的圣经，你就打开哈该书。今早你可以一路听，并且一路照着我所会提出的经文来到翻查。其实正如我所讲，其实这四段经文，这四段的信息是一段接一段的。换言之，其实这四段的信息，他要处理的，他要回应的，都是同一个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对于上帝的事已经变得冷淡这个的问题。神就在这里要透过哈该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回应，来到鼓励以色列人要离开冷淡，并且重新的来到振作起来。于是神就在第一段的信息里面一开手，他首先就要去帮助以色列人去明白一样东西，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究竟今天他们之所以对神的事冷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至二节，圣经这样讲：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一日，耶和华的话就藉着哈该先知临到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民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于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哈该先知说了：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那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话说，就是当所罗巴伯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第一次去率领犹太人来到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除了为了去重建他们的家园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要将以往被毁的耶和华的圣殿再次重建起上来。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呢？原因就是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很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位置，而他们也相信当日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包括现在这一刻波斯王让他们能够回归犹太地这件事，其实同样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通过重建圣殿来到再一次建立起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来到过往里面敬拜上帝的生活。于是其实当你打开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读到其实当时的里面，当他们回返到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来重建他们在圣殿原址那里的敬拜生活的故事。不单止是这样，你甚至乎会发现，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圣殿的根基，其实就在他们回归之后的第二年，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几快脆啊。只不过就是到了后来，因为他们受到当地的一些撒玛利人的阻挠，以至于圣殿的复修就被迫停工了，而且很不幸的地方就是一停就停了十六年。哇，十六年，即是话长不长话短不短。直到十六年之后，就是这个大利烏王继位，以色列人其实才可以在那里再次来到重建圣殿。其实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 suppose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时候想重建但重建不到，哇，足足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十六年，来到这一刻的里面终于有得见了，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不过问题就是因为过了十六年，就是过了这十六年的生活，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有很多不同的习惯，甚至乎不同的生活来到建立起来，取而代之就是令到他们对于建殿这个的观念，这种的想法随之而慢慢地就冷淡了下来了。他们失去了原先那份为神建圣殿的那份的火热。于是就有人这样讲，圣经这样讲，他说重建耶和华的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当时有人真的这样讲，为什么未到呢？其实是什么理由？谁说的？其实都不是谁说的原因，只不过就是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给自己的一个藉口， 他们说我见耶和华的殿未是时候，其实未是时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最好不好咯。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过去的里面这十六年里面安定的生活了。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已经将他们全副的心机和时间都摆在在照顾他们平日的生活上面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慢慢的来建立起来。所以你说你现在要我来重建圣殿，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啊？如果真的要的话，最好不要现在啦，不如这样啦，等大家有多些空间先啦，现在大家都忙，不如等库房充裕一点先啦，现在好像都还有一些缺乏。总而言之，就是不断有理由出来告诉你，这个就不是一个建殿最好的时间。弟兄姊妹，其实明眼人一听，你都听得出究竟以色列人心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啦。所以其实难怪上帝怎样回应他们这个的想法，哦，建殿不是时候，上帝的回应就是这样。他说，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弟兄姊妹，你又不要误会，以为上帝在妒忌，以为上帝妒忌人有靓屋住，他自己没有靓屋住。不是啊，弟兄姊妹，上帝不是在妒忌啊。这句的说话其实是一句对于以色列人讽刺他们的说话来的。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其实事实就是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你什么都有咯，你已经有充裕的时间的了，你的库房已经有充裕的资源的了，丰富到一个的地步，你知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负担得起在自己的家里面安装一个固定的天花板。你知唔知圣经呢度所讲嘅天花板就系咁样嘅意思？你知以前啲屋咧，天花板其实俾啲草遮住下嘅啫，又或者咧俾啲泥遮住下嘅啫。但系能够喺屋企嘅里面能够装一个固定木制嘅天花板，呢、这个对于当时嘅人嚟讲系一种 luxury 嚟噶。嗱，所以嗰个真正嘅问题就系、以色列人啊，其实你哋宁愿将全部时间、全部嘅资源、整副嘅心机都放晒喺照顾你自己嘅生活嗰度，但系对于我嘅事呢？对于神嘅事呢？对于神嘅殿，你仍然由得佢去荒凉，仍然系无动于衷。弟兄姊妹啊，这个先至系上帝对以色列人嘅意思。你知道圣殿代表啲乜嘢吗？弟兄姊妹？你说，哦，圣殿就是神住的地方，当然不是，上帝不需要住在圣殿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住在，神这个坐在这个地球大圈之上，是吧？神是个灵，能够充满在万有的里面。不过圣殿所代表的，亦都是今日其实你同我可能我哋会问，就是神的教会，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其实是同一条的问题，不是一座外表的建筑物的辉煌，而是里面的内容，而是在神的殿的里面，又或者在教会的里面，究竟神的荣耀、神的工作能不能够通过在这里在世界的面前来展现，这个只是上帝对于圣殿里面最紧张的一样东西。所以你明不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当初即为什么当所罗门王去建殿的时候，你看回列王纪上第六、第七章的时候，神是很仔细的去将圣殿里面的每一个的内容究竟怎样做，度身订造这样来告诉所罗门听，并且他要将圣殿建立在这个石安山之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是这样？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要到周围各族各方的人，他能够在远远的地方，他就能够可以见到石安山之上的圣殿里面所展现出来上帝的荣耀，于是人就被吸引，以至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敬拜他。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说犹太人在这里他根本不愿意来到建殿，以色列人不想来到建殿，其实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其实上帝的荣耀已经不是他们生命当中最紧张的一样东西。In fact, 都不是说最紧张，是绝对已经成为了一种不紧张的一种的状态。所以神先至在这里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回应他们了。第五节到到第十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 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期望丰收反倒协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催他，为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各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你见到吗？上帝叫以色列人两次，就是两次，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因为的而且确，他们真的要好好地想想，究竟他们过的里面，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又是什么。一直以来，其实这一班的犹太人，他只是心里面只是想了一件事，就是我要好好地照顾我自己的生活。他以为我这样来到去全副心机地照顾自己的生活先，于是我就能够可以得到丰富的生活，我就能够可以得到美满的生活。但是上帝说，你记不记得啊，你们杀的种多，收割的却少啊，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现实就是那个里面，你以为你能够可以找得住很稳妥你付出的，但其实原来到头来你能够所收到的却是很少。你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今日你还未得到上帝的祝福，你未经历到上帝的赐福，因为你们在这里顾念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我的殿仍然荒废。你知不知道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神啊，你是不是这么小气啊，你是不是不抵得人家有靓屋住啊，于是呢你就要讲些这样的说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误会了。上帝在这里他不是小气，相反地，上帝其实是很清晰地要告诉以色列人，你知不知道今天你失落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今天你们在个行为上，你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你们的问题就是，当你们将你们的全副心机，你所有的焦点只是顾念你自己眼前地上所拥有的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上帝的工作，却忽略了上帝的事情，忽略了上帝的荣耀。其实你们反而是错失了一份在神里面能够得着加倍祝福的机会。以色列人一直以为，他只要好好地顾及到或者照顾到自己的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可以得着一份美满满足的生活。但上帝说，其实不是咯。美满的生活来自哪里？你美满的生活不是来自你用你的能力、你的计谋来到去照顾你自己眼前的事。美满的生活是来自上帝对你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上帝才对他们那个的指示，或者下一步他们应该要怎样，其实是很直接的给一个的提示他们。在第一章第八节，神就很直接地跟他们说，要怎样啊？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咯，建造殿宇，因为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换句话来讲，神说，若然你今天要得着我的祝福，就是，不要讲那么多，你就起动吧，你要做回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有时候用把口解释得那么多都没有什么作用。特别是当你面对着一颗对上帝的心已经冷淡下来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再讲多少，其实他真的可以没什么反应。其实倒不如你让他自己去经历上帝工作一次，你让他来到去体会，原来当他在上帝的里面，他能够可以怎样得着神加倍的祝福。其实去到那阵时，他才能够可以醒觉，他才能够可以认定，原来今日他顾念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得着一个几不同的结果，以至于他们的心才能够在经历的里面能够再次被燃点。所以上帝对他们那个的指示或者那个回应是来得非常直接。而那个结果是怎样呢？可行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竟然愿意回应。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听，那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余剩的子民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的哈该先知的话，众民在耶和华的面前都存着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于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里面，你再看其他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用一个月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又再次来到启动。那你说是不是代表了、即是一切都顺利了、以色列人回转了、一切都启动了、弟兄姊妹的心就火热了。那当然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直接了，因为如果已经来到一个这样的位置的话，其实我们都没办法去看到神怎样给以色列人的第二段信息。来到第二段的信息，就在圣殿重建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神又再次来到对以色列人来说话。今次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我们看回背景，我们知道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他们又遇到困难了。当然哈该先知在这里他没有交代过究竟遇到什么的困难，不过肯定一件事，就是这个困难很可能又令到以色列人在建殿的上面他起上了一些灰心，甚至乎他们开始有打算去放弃的迹象。于是神的说话又再次临到以色列人，大利乌王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哈该先知，说你要对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剩余的子民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样啊？岂不是如无物的一样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现在你要刚强。耶和华说，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子民啊，你们也要刚强，并且要作工。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老实讲，其实有时候当上帝邀请我们重新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的时候，其实并不代表了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不过问题就是在重重困难的里面，神却在这里来到叮嘱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刚强，你们不要惧怕。所罗巴伯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约书亚你要刚强，甚至乎以色列人当中的每一个，上帝说你们都要刚强。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刚强呢？就是只因为上帝一句说话，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咯。 In fact， 其实你看回之前那段的时候，其实同一句的说话已经重申了一次的了。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啊，不止的，其实你看回同一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继续下去的时候，其实上帝还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以前你们现在守着起着的这个圣殿的荣耀啊？他们当然没见过的，因为可能分分钟他们未出世。但是你现在所见到的 是颓垣败瓦，你现在一路起紧的，你觉得好像没什么起色，但是重点不是这里。耶和华上帝想跟他们说，重点是在于我应许你们，就是你们现在起紧的圣殿，你们现在努力紧付出的东西，我定义要将更大的荣耀要充满在其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与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体会得到神在这里讲过好多次，就是我要给你的这一番的说话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说是我的权柄，是我的承诺，是我的应许，而他必定会实现的。弟兄姊妹，其实上帝为什么有这一连串的表态呢？其实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不就是为了去鼓励以色列人，去叮嘱以色列人，是啊，现在眼前你是有艰难，但你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你不要那么容易放弃，不要有少少的难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轻易这样来放弃，你可以给上帝加倍祝福你的一个机会。因为讲到底，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在哪里来的？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是来自上帝那里来，神的赐福其实比一切都重要，因为只有神的赐福以至于你今日的生活，你整个人的生命都能够被扭转。如果不是的话，即难道你觉得你的能力，你的把握，你的方法能够好好照顾到自己吗？莫非你真的觉得你有能力来掌控你面前的生活，你有你的能力来掌控你的将来，甚至乎照顾到你将来的以后的生活吗？你以为你的能力能够叫自己那个生活稳操胜券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或许我们还未经历过什么叫耶和华的祝福。以色列人被上帝一番这样的说话来到去鼓励，来到去确定之后，他们有没有刚强？他们有没有坚持？哦，有的，当然有了。因为如果没有坚持，没有坚强的话，其实相信我们也都听不到上帝给他们的第三和第四段的信息。因为就在这件事之后大约两个月左右，在同一天的里面，即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9月24日，神就将第三段和第四段的信息来到临到以色列人这里。那这两段的信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同一个的方向，虽然对着不同的人讲一段的时候跟祭司讲，另一段跟所罗巴伯讲，但其实基本上他们的方向都是很一致。神在那里，他要因着以色列人的行为同埋佢嘅摆上，要向佢哋作出一个肯定。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哈该就将呢个信息嚟到带俾以色列人。佢话：现在你们要反省，从今日起回想过往，就是在耶和华嘅殿还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之前，那时你们怎样呢？有人到谷堆里想得200公斤嘅谷，却只得100公斤；有人到榨酒池去，想从酒槽得100公升酒，却只得40公升。耶和华说：我用寒风、梅烂和冰雹击打你们，和你们手里面一切的工作，你们还不归向我。你们要反省，从今日起回想过往，就是自9月24日起，从耶和华的奠基日开始，你们要反省，仓里还有种子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树，岂是还没有结果子吗？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神在这里又叫以色列人要反省，不过今次有点不同。他叫他们要反省，不是再反省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你们要回想过去的里面，究竟你们有什么遭遇。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的生活是怎样？当神的殿还未奠基之前，当我的圣殿仍然荒凉之前，其实你记不记得你那时的生活是怎样？就是你来到这个仓的面前，你求一个200公斤的谷，但你到最后你只剩100公斤。想要100公斤的酒，但你只有40公斤。但如今怎样？就是因为你的回转，就是因为你的改变，你们要再一次照顾自顾念上帝的事，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我里面，我很肯定地告诉你，从今以后，从今以后我必赐福。不单止其实我对你的赐福甚至乎要延续下去，甚至乎更大。因为去到第四段信息的时候，神就将说话临到所罗巴伯这样讲。他说：你要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要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各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撒拉铁的儿子，我的仆人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拣选了你。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番的说话是不是只是向着所罗巴伯一个人来说呢？当时当然是。但是其实不止的，这个说话的意义还是要带给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整个的犹大的支派，甚至也都是日后耶稣基督他将救恩带到来耶稣基督自己出生的支派。这番的说话其实要指导什么？ 其实这番的说话是神要重申一次，对着整个以色列的群体要重申一次，就是他所应许过的拯救要再次临到他们的身上。神要再一次的并且加倍的来到将祝福带给属他的人。所以其实综合哈该书两章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里面的信息是很直接并且很简单，用几句说话来到综合。神就是要回应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对神的事冷淡，于是上帝就指出他们的冷淡是因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只顾眼前去照顾他们当下的生活，而忽略了冷略了神的工作和荣耀，以至于原本其实他们可以在上帝的里面来得着更加倍的祝福，但却是失落了。不过可幸的就是以色列人愿意肯回转，虽然过程当中是有遇到艰难，不过上帝说你们不需要惧怕，你们不要感觉到困难，你们要刚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应许你我要与你们同在咯。凭着这一份的应许，于是他叮嘱以色列人，你不要这么容易放弃，不要这么容易放弃上帝能够给你加倍的祝福的机会。而到最后当他们坚持的时候，神的应许要再一次临到他们的身上，我必赐福。不单止是这个的福气，并且救恩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就是这样，哈该书四章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在这里来到画上句号。弟兄姊妹，其实信息真的很简单，内容真的很直接，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甚至乎对于今天你和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是很颠覆性。因为为什么？因为的而且确他一改了我们过去里面我们对生活上面的要求，我们对生活上面的优先次序。过去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美满，我们生活上面的满足，就是透过我们究竟摆上多少照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于是我们用尽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追求，用尽我们的方法来照顾，却是失落了，并且忘记了上帝从来在我们中间的里面原来仍然有他的工作。但原来上帝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可以得到一份从我而来加倍的祝福。不过关键就是在于究竟今天你会选择你关心些什么先，你究竟会顾念些什么先。你知不知道上星期的时候在我家就发生了一段的小插曲，这么巧，我又觉得就是跟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个的信息非常之吻合。话说我的细女其实在这段的时间都是过着一些很有压力的生活，因为原因就是一方面她就要考试，因为大学考试这两个礼拜嘛，这样一个礼拜三科四科这样考。但与此同时的时候，在这段时刻其实她又等着一个呢 practicum 的机会，他等着那个回复，就是究竟他会不会被接纳入去一个 practicum 的一个岗位里面。话说他上个星期他就要考三科，我记得就是他星期四要考一科，星期六要考一科，星期日要考一科。于是他星期三晚的时候突然他就来到我的面前就跟我说，他说爹地啊，他说我星期六呢下午呢我需要回学校考试，我考到五点几钟，我觉得我不够时间自己搭巴士回教会崇拜，你可不可以五点半钟就入到来大学来到 pick up 我，送我回教会崇拜，并且呢九点半钟就是完了崇拜之后，我还需要呢在留多阵，因为呢我答应了我要呢在中学生的团契里面有些服侍，九点半钟你就回到来教会里面呢来接回我回家，因为呢我需要早一点回家来休息一下，预备我第二日的考试。我听完了之后，当然作为父亲这些要求当然一口答应的。不过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面在想什么？我心里面其实有一 个想法，我想法就是哇，女儿其实你都挺犀利的，真的。其实因为为什么？因为爸爸侍奉了这么久，牧养了这么久，其实我遇过很多不同的年轻人都是基督徒，但大部分的年轻基督徒去到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有考试啊 final 啊这样，就算家长不主动鼓励，其实他们都会主动说，不如我 skip 崇拜咯，不如我不要回教会咯，不要说侍奉添，真的。不过当然当时的时候我为了不去阻挠他，或者我不想去影响他，所以我没有出声。不过这些想法我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反复思考，直到去到星期五晚。星期五晚的时候 他收到了 practicum 的消息。practicum 不单止取录他那么简单，甚至乎他 offer 了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而根据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那个位置原本他都想的，不过只不过就是他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够 manage 得到，实在太好了，样所以呢我都不够胆报啊。谁不知道现在这刻人家主动将那个位置来 offer 给他。然后他跟我说一句，他说爸爸，我真的很体会得到神真的给了一样超过我所想所求的东西给我。当我听完阿女咁样嘅回应嘅时候，啊，又适逢我又啱啱读完哈该书咁样，于是我就同我女分享，我女啊，其实爸爸想话俾你听，我真系好戥你高兴，因为点解？因为我发现，当你虽然系好忙嘅时候，喺你嘅生活当中有好多事情要兼顾嘅时候，但系 I'm so glad 你冇忘记上帝，你冇忘记去敬拜佢。你没有忘记去服侍他。我女儿啊，其实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就是今天当你肯去顾念神所顾念的事的时候，神就会亲自去顾念你所顾念的事。我讲完了之后，我小女不断在那里点头，不断在回味这一番的说话。而得意的地方就是我的大女坐在旁边的时候，她听完这句说话，她竟然讲句这样讲句一个这样的说话。她说，爹地啊，我听完你讲的这一番说话之后，我真的感动到想喊啊，这样。我回头看一看师母，她已经在那里喊紧了，已经。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句这样的说话，整家人都这么有感慨，这么有感触，这么感动？因为的而且确，这个就是我们一家的体验。就是我们深深地体会过，就是当我们去顾念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又怎么比得上上帝亲自来到去顾念我们的生活呢？神的顾念其实比我们的顾念更加稳妥，更加有把握，更加有恩典，更多的丰富。而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我们整个的家就是这样对着一份对上帝的信任来到去过活，以至于喂不是照我们过去的里面，其实不是不照顾自己，而是当我们每每照顾我们自己的同时的时候，我们同样地我们都照顾埋，甚至乎照顾先，就是神的事，神的荣耀在中间，究竟那个位置在哪里？于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又照顾自己的生活，但同样地我们照顾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反而发现，无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家庭经济，我们买楼，我们买车，甚至乎我们远行都好，各样的生活上面的琐事，我们都好体验到原来上帝对我们顾念那份的完备。神对我们的顾念比我们加倍的祝福是加倍，是加好多好多倍的祝福和恩典。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肯定一样，耶稣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你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那怎么说？神就说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意思就是说，若然你今天你顾念上帝的事，神就要去顾念一切，就是你每日所需要的事，他都要来到加给你的意思一样。这个是神对于顾念他的人的一个不变的应许。而这些的体验将到一个人，甚至乎将到一家人，你都是跟神的距离紧紧的拉近。其实到那时候，我的问题就是问，在一种这样的状态下，人的心又怎么可能冷淡呢？人的心又怎么可能冷漠呢？人怎么可能去只是紧张自己的事，而不紧张上帝的事呢？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其实你又紧张啲乜嘢？今日喺你自己嘅生活嘅里面，你顾念嘅系啲乜嘢先？你要唔要继续用你自己嘅方法，用你有限嘅能力、有限嘅眼界去顾念你自己嘅事？还系你都系盼望神以佢哋嘅极大嘅慈爱同埋能力，佢嘅信实同埋怜悯，你都系顾念你嘅事呢？你去顾念神所顾念的事，神就要亲自顾念你所顾念的事。弟兄姊妹， 你愿意你自己的生命同样都是这样经历到神的顾念吗？我盼望哈该书的信息今天的早上，他不单止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当日是怎样对于一群冷淡的基督徒，他是怎样来到去回应他们之外，他怎样盼望能够从一个冷淡的当中来到去提翻起来之外，我盼望这个信息同样都成为今日他对你的信息。或许过去有一段的时候你和我都冷淡了，你和我对自己，因为自我们在生活上面的琐事，因为我们每日的生活令到我们的眼睛被蒙蔽，我们就只是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忘记了上帝那个的恩典，忘记了上帝那份的荣耀。今日我盼望哈该书的信息都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当我们去顾念神所顾念的事的时候，神就去顾念我们所顾念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懂得选，懂得将我们的顾念放在哪里，以至于我们能够可以在主里能够可以得着更大加倍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试试同心祷告，我们将自己交给我们这位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不变改，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主要你的应许就是你要顾念人的事，而当我们去顾念你所顾念的事的时候，主要你的顾念就要亲自临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的里面。神啊，你不是只是在离我们很远，而是你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神啊，我们是随时能够可以经历到你这份的作为，所以今天的早上，主要我们愿意主你，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工作，你打开我们那份属灵的眼睛，就让我们见得到主啊，今天在我们身边的隔离，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存在，你的同在究竟是什么，好叫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是只是 trap 在我们自己每日的生活当中，而是我们能够可以对准着你，愿意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能够经历你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实在更多，并且在你里面能够得着你所赐下为我们预备更大的赐福。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贴近你，更加顾念你，让我们更加经历得到从你而来的福气。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